这几天，平步云遵夏景雄之命，在写血与火的诗。但是他的大脑皮层对于血与火就像绝缘体，产生不出一丁丁的灵感。几天来满纸涂鸦，没有写出一字一句。他住在姐夫家里。林和林是陆河学院学生指导长，院长李查金和院长太太玛丽金的红人，享有上等住宅。那是坐落在一片玫瑰园里的小洋楼。但是平步云却住在这座上等住宅的一个下等房间里。那是在楼下角落里的一间斗室，只能放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只小凳，一只小书架，而且常年不见阳光，十分阴暗，白天都要开灯，夏季更是潮湿闷热，很像一间单人牢房。他考入大学又得到奖学金，本想搬到学生宿舍去住，但是他姐夫不答应，说学生宿舍鱼龙混杂，怕他受到不良影响，沾染恶习。其实林和林留住平步云有三大便宜。一是等于白雇一个私人秘书，他的讲话稿、工作报告和备课资料都是平步云起草和整理。二是等于白雇一个家庭教师，平步云每天都要给他的两个孩子补习功课。三是等于白雇了一个男仆。林和林一家人和两个女仆都住楼上，楼下的一切就完全交给平步云照料了。平步云的姐姐虽然不愿看见弟弟每日忍气吞声，但是更不愿她到学生宿舍去住，那是因为她常常遭到丈夫的凌辱。有弟弟在她身边，林和林多少要有所顾忌，而且在遭到凌辱之后也能得到弟弟的抚慰，可以活下去。平步云一不敢得罪姐夫，二不忍心撇下姐姐，只好陷在这间阴暗的单人牢房里作茧自缚。姐姐希望他大有成就，为死去的爹娘和败落的家门争光，所以他很不满意弟弟又走上家传的诗文老路，怕他重蹈父亲的覆辙。后来平步云的新诗在北京的杂志上崭露头角，而且省城里的一个书店也花了几十块钱的稿费买了他的两本诗集出版。姐姐又转悲为喜，殷切期望他能成为一个大诗人而享盛名，也算光宗耀祖。平步云写不出血与火，就走到玫瑰园里去散步，敲击着麻木的额头。这时邮差响着车铃进来，送来两份英文报和一份民言报。林和林是不看中国新闻报的，平步云的姐姐粗通文字，为了消遣无聊订了一份民言报，在茶余饭后消磨时光。平步云也不看这一类的地方小报，偶尔才浏览一下。现在他留下两份英文报，将民言报交给女仆送到楼上去。他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在玫瑰林的草地上躺下来，打开报纸，正要展读一则世界新闻，楼上姐姐连声叫他：
阿云，阿云，上楼来。
平步云从草地上抬起头问道：
什么事儿？
报上赞美你的新诗词呢。
姐姐从窗口探出苍白的脸儿，由于兴奋，两颊泛起了红晕。对于民言报，平步云是看不起的，但是对于赞美，他还是乐于接受的。 于是他从草地上爬起来上了楼。姐弟俩头并头读着这篇寒食经署名的文艺评论，姐姐忍不住轻轻念出来。平步云心里高兴，嘴上却故意说，寒食经不过是一个小包混子，怎么能懂诗？
我看人家挺懂的，
姐姐说，
你看他把你比作外国的雪莱，中国的宋玉，还说你将来能和徐志摩媲美。
平步云明明看出来这篇文艺评论除了奉送给他一顶又一顶的桂冠戴也戴不完以外，其实所凭各点都没有骚到他的痒处。不过把他比作雪莱，虽然自愧弗如，却道出了他所向往的目标。而把他比作宋玉，他虽然很不好古，心里却甜丝丝的。平步云不但对于自己的那些脂粉气息很浓的诗作非常自负，而且对于自己那近似女性的容貌也很自负。有一回张莲依捧着他的脸看了又看，说，
你如果穿上我的衣裙，人家一定会猜你是我的妹妹。
他一直佩服张莲依的独具慧眼，甚至把他跟红得发紫的徐志摩相提并论。他还有点不大服气，他觉得何必将来，现在他的诗也不比徐志摩逊色，只是没有徐志摩的好运气。午睡他做了个梦，梦见他的诗集一册接一册的出版，筑起一座直上青云的高台。他头戴华美的桂冠站在高台上，张莲依忽然生出两只彩凤的翅膀从海边向他飞来，他张开双臂迎接他。轰隆隆一声巨响，高台倾倒，他惊叫一声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有人敲门。
林青，哎呀，大热天啊，你关门大睡，不怕蒸熟啊？
王无冕站在门外呼叫着。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破坏了他的美梦，他很恼怒，开了门，撅着嘴说，
你这个家伙呀，总是风风火火，又吵人又吓人。
哼，口咬吕洞宾。
王无冕恶眉瞪眼，喷着酒气，
我看到民言报上赞美你的文章，欢喜若狂，不怕烈鼠跑来向你庆贺，你倒赏我当头一棒，还有点人味没有啊？
平步云觉得他盛情可感，连忙道歉说，
啊，我错怪了你，真该死。
哎，这又跟我见外了。
王无冕粗脖子红脸，别看咱哥们爱逗你掉眼泪，心呢可跟你啊火盆一般热，不像夏敬雄心口不一。平步云的嘴又撅起来说，
夏敬雄也真会强人之所难，逼了人家写什么血与火的诗，哎呀，鲜血淋淋，烈火熊熊，多么可怕的意境啊，怎么能入诗呢？这几天的我呀头都快要炸了，一滴血一点火星也写不出来，我打算交白卷了。
我已经决定跟夏敬雄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王无冕拖着平步云到玫瑰园去，
为了给他蒙胸雪恨，为了替他自己复仇，他把咱们当作他的喽啰走卒，呼来唤去，一将成名万骨枯，咱们不能给他当垫脚石啊。
反正我也不想活受罪了，
平步云说，本来暑假期间我想再写一首长诗练歌，
生生让这个邪与火把我的宝贵时间白白浪费了，而且扰乱了我的诗情文思，恢复起来可费劲儿嘞。
滚他的邪与火吧！
王无冕变脸变色地说：“你没上街，不知道城里戒了严，大刀队占满了大街小巷，骑兵全副武装巡逻。据我密访消息，汤镇守使有令，只要夏敬雄胆敢闹事，就要取缔春草社，查禁春草周刊，把他和他的同党抓起来严办。反正他现在跟古铁铮和陆明桃园三结义，把我、你和鸠翁视为一己，咱们干脆啊，躲他远远的，不给他当殉葬品。”
天哪！
平步云慌了神儿，
我不写了，不写了。
我姐夫早就跟我透过口风，李察金院长已经察觉夏敬雄行迹可疑，只是学生指导处密切注意他的活动。我这个人太多情，总跟他藕断丝连，真可气。
你还是只跟张连一一个人多情吧。
王无冕色眯眯地说：“
这位香艳的水妖，可曾鸿雁烧书？”
没有。
平步云悲伤的垂头，
走时未留一言，去后不记一字，女人的心变幻不定，难以捉摸。
说着两大泪滴落在了草地上。
王无冕忙出主意说：“哎，发表新曲，连同这篇评论，再加上几大篇甜言蜜语的情书，一股脑给他寄去，一定投桃报李，惠于佳音。”
新曲到哪儿发表啊？
平步云怨声怨气地说：“
夏敬雄霸占春草，不给刊登，北京的杂志又嫌太长，硬叫我把300行压缩成50行，我才不削足适履嘞。”
你看，我竟忘记肩负的重任。
王无冕拍了一下天灵盖：“
韩石经啊，风闻你的新曲是一篇绝妙好诗，情愿以一个半版给你刊登出来，请我代为约稿。”
平步云扭着身子说：“
我不在他那个报上发表作品，有失身份，降低诗格。”“
嘿，你是一只白脸狼！”
王无冕嚎叫起来：“人家跟你够朋友，你怎么一点也不讲面子？你的这首长诗《春草不登，北京萧族》，你还摆的什么臭架子？”“
说实话吧，民言报已经控制在我的手中，你不交出诗来，就等于是跟我宣告绝交。”
平步云吓得连连说：“
啊，给你，给你，
你真是我的前世冤家。”
王无冕降服了平步云，又风风火火地奔赴喜鹊胡同大杂院。
一进大杂院的后院门口，就听见江翠花正在声言，而且必定是厉色的在训夫。他忙站住脚，想听个仔细，再决定自己扮演哪一种角色为宜。
这些天呢，家里有2袋冰船粉，一包西贡米，生活大大改善。
江翠花也不再到街上抛头露面叫卖香烟，于是心满意足。
但是一家人多年过穷日子，食量很大，
面粉和大米消耗很快，
20块大洋已经花得精光。他又心慌起来，
催逼着冯文藻去找王无冕，再向民言报伸手。
冯文藻却只当耳旁风，
这几天竟跟一个粗野的画匠古铁铮来往，
下坡子溜，可恼可恨。
自从冯文藻被聘为民言报副刊编辑，发行课照例每月赠阅一份，直到解聘为止，家里有了一份报，江翠花更觉得自己在同院中高人一等， 他十几个字便常常当众宣读报纸，以显示自己的高等身份。他最感兴趣的是广告栏，虽然广告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他一件也买不起，但是念一念也颇感快意。所以报纸一来先看广告。今天上午报童送来报纸，他打开广告栏，赫赫然入目的是本报郑重启事，而且一眼就看见了他的丈夫的名字以及封赠给他丈夫的两大头衔，陆河学院高材生和青年学者。他快乐的一声欢叫，立即尖着嗓子高声念起来。中午他给冯文藻多加了一碟炒三丁作为嘉奖，但是冯文藻从一大早出去便一去不回头，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到过午之后冯文藻才满头大汗而归。于是江翠花那满腔怒火爆发了。
天生的贱骨头，你分文不正替夏静雄卖命，又勾搭上一个姓古的臭苦力，你还要不要功名利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怎么一心要当下流坯子？
冯文藻在妻子面前一向低声下气，便满脸堆笑地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静雄临行之前我承担了一些事务，总要守信用去办呢。
信用能值多少钱一斤？能换米还是能换面？今天广告上登出来，你要编副刊，你拿了人家的钱还没动一动手，这也算守信用吗？
冯文藻委屈地说，他们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就突然宣告下礼拜一出刊，陷我于措手不及，是他们不讲信用。这一定是王无冕背后捣鬼，为了拆静雄的台不择手段啊。
你还埋怨人家无冕兄弟啊，没良心的。
江翠花下雹子似的数落起来。
夏静雄让你穷得卖孩子当老婆，人家无冕兄弟一心要抬举你成人上人，吃香的喝辣的，撒多粮少你都算不过账来，还亏你是个堂堂的大学生。
这个女人集自私、贪婪、刁迫、刻薄、虚荣于一大成，好动点小心计，耍点小手腕，掏点小翘头，自作聪明，不知强以为之，觉得自己比谁都能。从待人处事到领兵打仗，他没有不会，没有不懂的，所以事事随便插嘴，乱加指点。他觉得丈夫一点不懂通情达变，因此他必须每日耳提面命加以训导。王无冕已经听出了底细，便咳嗽一声说，
舅父又在聆听嫂夫人的堂训。
哟，是无冕兄弟大驾光临，快请屋里坐。
江翠花比过去欢迎夏静雄更热烈，就像大年初一接喜神似的，眉眼笑成一朵绣球花，而且慌忙从屋里迎出来。
哈哈，我还有要事在身，不耽搁了。
王无冕大模大样的一只脚蹬在门槛上，
我呀是从这儿路过，顺便呢替韩主笔捎个信儿，今天晚上请文藻兄到鸿宾楼吃顿便饭，酒席上还要谈编辑古香的公事啊。
哎呀呦，
江翠花受宠若惊，
韩主笔这样看重文藻，连我都觉得感激不尽。
这就叫思贤若渴，爱才如命。
王无冕的口风一转，话中带刺儿。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文藻兄啊，应该不负知遇之恩呢、啊。
冯文藻气呼呼地从屋里走出来，说：“
你们突然宣布古香出刊，也不预先通知我一声，这是拿我耍把戏。
哎，
话不能这样讲。王无冕沉下脸来，
你接受了聘书，收下了编辑费，就应该全心全意倾注在古香的筹备和编务上，而不应一心二用，更不应该完全荒废正业。
冯文藻摊着两手说，
一篇稿子还没有呀。
王无冕大笑道，
古香一期不过5000字，以鸠翁之高才，日夜加班，敢写出几篇短小而有趣的文字，不费吹灰之力。
冯文藻苦恼地说，
可是庆雄之托。
王无冕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冷冷地说，
那只有两者必居其一了。如果你跟夏庆雄难舍难离，那就退回聘书，归还编辑费，民言报再另请高明。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春草与狼烟》，作者刘少棠，演播天亮海妈妈，欢迎您继续收听。